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曼殊室利分这一啊这一会哈、啊，那么他呢，你会觉得他整个的一个场景很自然啊。我们以为说这个佛陀说法一定是这个。金光闪闪的那个样子啊，但是不是啊？他是在极孤独园啊，一个金色。那么，如果你去看了以前极孤独园地方的金色那个古迹，那个样子，大概那个房舍也不是多大啊。那么有树，那么早上起来。你们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呀？就从那个地方谈起的，是不是？你是来看什么？看佛还是来看如来？这里面似乎一下子就切入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主题。在我们世间法里头，我们称它叫佛，可是就那个法性啊，我们说这个法身的。这个领域来看，它非相，所以我们称它叫如来，如来无相，是不是？从这点，所以你是来看佛还是来看如来？你看这很有意思吧？你们这个到讲堂来，早一点来互相问候。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你被问候说，我好久没看到你，你好吧？你跟他讲。说好久没看到我，可是这个我是哪一个啊？你是好久没看到你，那你是哪一个啊？你何许人啊？这个你是何许人啊？没有看到你的是你的肉身，是你的我的自我概念，可是没有讲说我看到你的如来啊。因为如来无形象，所以佛很机警。如果你活着只是为了你的啊人世间的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个人，这一个欲望，这一个人世间有的这些这个名闻利养的事情，那么你所看到的是世间的东西。哦，应该这么讲，是我们的这个。法身就是清净法身呢、啊，是被这一些世间的零零碎碎的这些事情被它困住的。其实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困住我们的地方，我们身体也是困住我们的地方。要困我们的地方，困住我们的地方，它的东西太多了啊！这个你能看得到的哪一件事情？他不会困住我们呢，都会被困住。只要你活着，有生命就会被困住，就是这样。但是有的人困得比较严重，有的人困得比较不严重。我们一般生活着的，困得越严重，业障就越多，困扰就越多，烦恼就越多。困得比较少一点的业障就比较少，就是这样。那什么叫做业障呢？我告诉你，你们对业障也不是用外头表面来看的。哦，这个人他长得这个少了一只手，你认为他是业障？有时候是认为他是业障的那件事情才是业障。各位，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业障也是很难说。所以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佛他就是这么样子的老婆心切。你看啊，在这么一个很自然的谈话里头，他一定要把它引到这上头来。你不只要好好的生活过得好，但是你还要看清楚，就是过得好，他也只不过是生活，过得不好也只不过是生活。但无论如何，你得先过得好。所以十地品里头，第一品就十地啊，第一地一定是欢喜地， 你的心地一定要双起地。那最后一个呢，法缘地。什么叫法缘地？就是已经没有执着了嘛，才叫法缘地。这里面才叫等觉妙觉嘛，否则哪有等觉妙觉呢？就是心地就是这样嘛，要在这个地方把它看清楚。可是活着在这个地方，佛却一直要把它引到这上头来。哎，你不是要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吗？你要去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你有我们有了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我们才证得啊这个正等觉啊。那么这个我们所谓的啊真正的一种觉悟。可是佛也很清楚跟我们讲啊，他讲了三身，一个是法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可是你一定有你的清净法身在，可是你也一定免不了要跟因缘生活在一起，所以你所创造出来的，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一个透过你的智慧才能够形成那个啊圆满报身啊。可是千百亿化身呢，是我有了这个智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我可以这个活泼的运用，我到哪里都能够活泼的运用。你想，如果我们的修行只是这么想说，我只有景气好的时候才会开心，我景气不好的时候就会愁眉苦脸，我觉得这个心是很容易被外界的东西给困住的。但是千百亿化身的意思是，景气好的时候你要高高兴兴是没有错，但是景气不好的时候你也不可以愁眉苦脸，吃的少一点，用的少一点，这个手头紧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有大福有小福，要等大福来不那么容易。我请问在座你们有哪一个人说我这一辈子我得过大福？有没有？没有。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小福。什么叫小福呢？这个昨天的下午天气阳光非常好，我就被阳光感动了，我在想说这是小福，所以我把事情摆下来，然后我去爬山，然后还带了一个相机去照一些小小小可爱的一些花草或者树木，很好，小福。其实有小福的东西很多，你回去你的家里，你的子女跟你叫了一声爸或妈的时候，你很欢喜，这都叫小福。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跟朋友来往啊，保持内心里头彼此之间的兴致，那互相的关怀，那也是一种小福。你去看吧，小福不断，但是大家看到它小，所以不要，大家不去注意它，一直等的是等等大福来，所以等了一整天也没有得到大福，等了一整年也没有得到大福，你说等一辈子都没有得到大福，你们有觉悟，当下就要觉悟，要这个觉悟就是要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要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我们用那般若来觉照才有，否则就没有。啊，你可以每天抱怨，每天这个不安，每天设想着一个未来，但是这个未来能不能实现不知道。我不是讲说佛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为未来打算，不要为现在应该自己有所这个警惕的地方啊，不自我警惕，不是，他只告诉你，你警惕完了干什么？你设想未来要去做，可是你做的时候同时在干什么？所以只有做的时候会变工作狂，可是懂得喜小福的时候是在工作之中，他还有一些喜乐在做，一定有这样子的啊，考出好成绩的菩萨 在座，我在想在座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才对。那么所以要修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呢，是啊，不会被法所住啊，不被法所困，一切法啊都无得啊，都无助，这样才可以。因为本身这是有情的世界里头，看起来是一个有情，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无德也无执的，没有什么好我们可以啊积聚啊，或者没有什么好我们在那边认为它有这个成坏的问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我们了解这样一个态度的话，我跟各位讲，如果我们领会到说，哦，我的人生其实也只不过是演一场戏，像一趟旅行，我要好好旅行，但是我知道我还有一个本来就非属于这个本体世界的，我要到那里，那个地方非世所想，但是我却念了一个阿弥陀佛，一定要跟他相应，要跟极乐世界相应。那你好好修净土，你说我要自己来，我一定参透自己，有如脱底桶，我直接可以跟他相应，那当然很好，你可以直接就跟他相应，你是自己能去的，那你好好修禅。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样子的实力，那我们就增加一点观想的力量啊，用止观的方法让我们的心有所改变。那说什么叫止观呢？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止观没那么复杂。你心里面能够让自己保持平静一点就叫止。什么叫止？说我的心容易被别的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或者我的心容易被一些我自己的成见偏见给困住的时候，我警觉停一停，那个时候叫止。只有止的时候才能够止跌回升啊，否则这个就是在股票市场里头，它永远都升不上来的，它就一直跌下去啊。在你的心里头就是这样往下跌，但是你止的时候它就止跌回升，心它会生阳，它会比较宽，它就这个让我们生活上就有一种啊比较自在的感觉了。但是如果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喜乐。那一个能够让自己止也能够让自己看法正确的观，都来自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一念觉一念悟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咯，我常常都会提醒大家说，哦，你留意啊，这个留意小福，对，刚刚讲过的，你要留意小福，小福的东西实在是太殊胜了。你能够注意小福，你一天里的从早到晚，你要找到小福还真容易呢。你随便看一看都有小福，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但是如果每一个小福来你都错过，然后你整天等着等大福来，最后会一天下来觉得空过了一天，我什么也没有，也没有领会得到。所以古人说道在哪里？道在呼吸之间。哪里呼吸？只要你能呼吸，你都觉得有生命的时候，就应该真正的去啊领会珍惜，那么赞叹啊，这个去享有这个有情的生命，它是告诉我们必须要珍惜的。我们的人生啊，这些菩萨的智业也是从这里来的。可是做智业，如果做的心里面变成压力很大，变得啊，我在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自己呀、啊、好像困在其中，那么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修行是不对的啊。那么你的工作也是如此，你的生活也是如此。这个 讲到这里啊，我们来讲唐朝的庞蕴居士啊。这个庞蕴居士啊，他本来啊就是一个业儒，他本来就是儒家的，但有一天他开始接触了佛法，然后他有了领悟。他在领悟以后呢，他第一个去参拜的是参拜石头。这个石头禅师他去参拜他的时候，他问他什么呢？他已经很有深度了，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不与万法为侣的是谁？不与万法为侣，也就是说我跟万法，我们的生活里头都叫万法，可是呢我却不会沾染，跟他沾染在一起，执着在那里，那个就是我们的法身啊，也就是我们的如来啊。但是如果这样解释的时候，就堕入文字里头了。他问了说不以万法为侣的是什么人，结果这个石头呢很机警的过去把他的嘴巴给蒙住，把他捂住他的嘴巴，意思说这不是思考的问题，也不是语言的问题，把它蒙住了。而且我现在正在捂住你的这一个当下的这个也没有离开他，就是此刻也没有离开他，也没有离开你所谓的不以万法啊为伍的是谁，是什么人，也没有离开他。所以告诉他这不是文字问题，你去想想看，不以万法为伍的在做，同时又是跟万法在一起，可是又有一个不以万法为伍的，可是我们常常疏忽他，每一次念佛的时候啊，我们一这个下了堂念佛啊，经一讲完念佛，我说你念佛的时候要用你的那个般若的菩提自信去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我常这样提醒，我不晓得各位你念佛是不是已经在这个地方得力了，因为我们跟他这个部分我们开始才慢慢醒觉过来，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所以叫做做得了主，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他把他蒙住无助以后，人家这个庞蕴居士呢，唐朝的庞蕴居士呢，他也是居士哦，人家石头给他捂了他的嘴巴，告诉他这不是问的问题，这是当下直接体验的问题，可是没有用文字，人家就领悟了。领悟什么？领悟那一个不以万法为伍的是谁，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就是当下。好了，他呢有了领悟以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写？他说啊，日用是无别，他那个以万法不以万法为侣的是什么人，现在他写自己写的，日用是无别，就在日用是里头没有别的，他其实也是我的法身，他不是法身，但是 我今天的日用是就是从那里来的。他之所以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头变得丰富，是因为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日用是无别，唯无自偶邪，就是我跟他其实是相偶相邪的，两个同时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他称为唯无自偶邪，他就是我的偶，他就是我的另外一面，唯无自偶邪啊，头头非取舍啊，处处没乖张。他说我到每一个地方啊，这个都没有什么好取舍，都恰到好处，他都跟我在一起，头头非取舍，处处没乖张。我到哪个地方去，这两个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矛盾或冲突，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你想想一个人哈，说自己的这个佛性 表现在自己的生活上，而自己生活上表现的佛性，佛性却也表现在生活上，这样一个人，他当然就是这个头头会取舍，处处没乖张，他没有任何的不协调的现象啊，没有那种不足啊，不这个不圆满的现象。诸子随为好，青山绝点哀。他说你去看吧，朱色是红色，紫色是紫色，那朱紫哪一个比较美，或哪一个我们怎么去分起分别心，这两个颜色其实啊是同一系的，可是我们呢却在那个地方，同一个系的颜色的颜色却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去区别，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边的区别啊，哪一个才是，哪一个才是好的，哪一个才是美的，哪一个才是啊这个我想要的。诸子虽为好，没有啊，是你，如果你不啊，诸子本身就正是你自己，你自己在那个地方，你不必跟别人去做任何比较啊。青山绝点哀，就像青山一样，一点尘埃都没有，这个生活一点尘埃也没有，就像青山一样那么翠绿啊，神通并妙用啊，运水及搬财，我们所有平常生活中的神通妙用，生活中的喜乐，这些东西就在运水搬财日常事物里头，所以叫做日用事无别，就在日用事里头，所以日用事里头本身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这个地方关着门，大家都接下去找摩诃般若波罗蜜。你今天已经饮了摩诃般若波罗蜜水，你却就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有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一直被我们现象界的我们所得的东西给绑住。我们希望得到名，我们希望得到利，我们希望得到舒服，我们需要得到这个快乐，得到享受啊，得到别人的肯定，我可能有一直要得，你只要得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回来把我们困住。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无所得，不足无所得，你能懂得无，我们能懂得无所得的时候，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才真正的才，你才容易出现产生觉照，否则就没有办法哟。你看哈，航运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本事了，可是他还是到处行脚，居士一样行脚。哎，他到马祖那边去，这个到马祖那里去参马祖的时候呢，他还是问这个同样的问题：不以万啊，不以这万法为侣的是什么人？啊，马祖怎么回答呢？妈祖跟人讲说，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就为你解释，你可以一口把西江的水都通通喝尽了，那我就给你解释，意思就是说这不是解释的东西，也是解释不来，它是一个活活泼泼，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去表现的，怎么可能用文字来表现呢？就是用文字来表现也是突然的、啊、我问你，你真正感受到欢喜的，感觉到自在的，感觉到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啊，这个让你觉得内心里头觉得清净的，内心里头觉得喜乐的，这些事情，我请问是用知来弄，用我讲出来的文字来得到的吗？不是。不同语文的人，他的高兴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他不必要讲。不是不可以讲，问题讲高兴，讲自己幸福，有如说食不饱，也就是说我只是说吃，可是我并没有饱，这就是他不断的要提出来的问题。所以他告诉大家，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就跟你说这个，这一句话讲完了，这个航运机师呢啊，他这个豁然大悟，他真的就开悟了，这一次是真的彻悟。然后他成了一个句子给马祖，这首句子 大家应该熟悉的，他说十方啊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啊，这里啊是选佛场啊，心空即地归。当我的心放空了，这个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是我的空，我的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被这些东西困住，我自己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主人了，那才叫做空。心空哦，空这个字不是我心里面都没有，我们很怕大家把空解释成说我现在工作也可以不必做了，我现在准备好，我一切都看空了，我放空了，那你是空空空空的空，你那不是真的佛法的空。佛法讲的空的意思是，这只手，我年轻的时候，星云大师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解释，他什么叫做空？他是这只手，如果你拿一支笔抓在你的手上，这支笔是金子做的，你一直都不放，一直抓在手，这只手还能用吗？想一想，当然不能用，只会那就只有抓这只金子了。对，啊，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必须金子的笔写完了以后也要放下，然后你的手才能用。你的脑子也是这样，你的人生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的心一直被一个东西给困住的时候，我的脑子会没有，就不能真正的用。有时候我们被成见困住，有时候被偏见困住，有时候被一些坏情绪困住，我们常常会出这个事情的。现在呢，他去参他，他参坦和这么多人，参完了以后问这句话，最后成了一个句子，是十方同聚会，我们来自十方，大家聚在这里，就当就是现在当场，大家你我也是一样，十方同聚会，就聚在这里，个个学无为，每一个人都是要学无为。无为不是不作为，无为的意思是什么？是我的内心里头是要让我活活泼泼的，所有的人生的学识经验都活活泼泼的，有如水常流动，但是我不会困在那个地方变成死水，所以它才叫做空。所以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定归。这里是选佛场，我们此刻这里也是选佛场，心空即地归。你的心没有这些障碍，没有这些执着的时候，你就即地，你就真的可以回到那个啊，这个本体的世界，就是这样子。你看哈，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这个我们比较可以比较了解。往下讲的话，我们去注意看啊。因为无所得，因为没有任何增减啊，毕竟无所得没有增减，它本来如如。那么这样子，我们去学各种知识，做各种努力，我们才会活活泼泼的，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们也不会被这些东西困住啊。就是指的是指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很容易被一些结啊，一些情绪打结，观念打结，思考打结，我们很容易打结。然后这个结呢，又用这个结来演绎推演，就变成结所戏法。一旦有结，又有结所戏法，那这个越来越多，然后被困住。我们也再看看，它不只是有劫的问题，是死的问题。死就是中了我们的欲，我们所有的欲望只要一中欲了以后，中了我们往这边纵容的时候，我们也一直被困住。所以佛在这个古德常常会提醒我们说，你在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要记得要做得了主。当我们自己是主人的时候，那么来来去去这些经验，有形的世界的这些东西，有情的经验这些东西，它毕竟是我们的缘，是不是？上个星期啊，我跟各位讲到说，这个入席的时候啊，不拘运界啊，那么出席的时候不设众缘， 那会居运五运的运界，或者是出席的是出席，就是我这个出席的时候呢，我不设众缘，你设众缘，自然就会被众缘困住啊。啊，所以说一定要做得了主才可以。那个做得了主这件事情呢，那么这个一个人呢，就自己既做得了主，就跟那个这个世间主，就是世主，华严经里头的第一品经，就世主妙严品，就跟那个宇宙的主，你自然而然就跟他是相应的，是同质的。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做得了主。这个做得了主，并不是拿自己的成见偏见，从自己的利益，从自己的这个名闻利养出发来做得了主，不是。是我们从法身的角度来看，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这个主我们出现了。这个主看世间的东西来来去去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也会珍惜这世间来来去去的这些事情。他也知道友情本来就是友情，但是他知道这友情呢来来去去，你友情无所得，你友情就是生灭法无所得，他看得很清楚啊。我们来看看，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修行里头，你能够想要做得了主的时候，那么佛陀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你要无我才可以啊。所以无我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学做局外人，有时候提醒自己当过局外人来看看，自己就比较不会陷得这么深啊，设众缘设得这么样子的深才可以啊。在禅的修行上，这一件事情它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跟各位来看看啊，禅，他觉得，他告诉你说，你现在眼睛看的在周边的这些书、这些经书，现在禅师呢问弟子说：“你看那些是什么？”你说经书，他会跟你讲说。你已经被绑的，他跟你讲，你已经被困住了。人这是世间的语言，这些是经书，可是你看的是他是书的时候，你的我已经跑进去里头了，跑到那一个概念里头去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像《碧园录》啊。从容录啊，在禅宗的这些作品里头，你看到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很好玩的，就是这个禅师就讲说，这什么声音？他听了外头下来一阵雨，他问他那什么声音？他说雨声。他跟他讲说，这是下雨的雨声。他说你已经被困住了。这样你了解吗？你已经变成雨声给困住了。那么我说雨声，你说我被困住了是对的，但是他的弟子到底有没有被困住呢？那弟子如果愣在那个地方，那是真的被困住了。那个弟子呢却拍拍手，意思说我好好的在这里呢。那么那师父呢可能会肯定他，但是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觉察告诉你。所以你看啊，我们讲说哎呀他读书很用功，一头栽，对，一头栽的意思就你虽然很用功，但是你一头栽，你读得太过分了，你读的什么东西读完了以后有可能变成一个书呆子，因为你待人接物其他的都没有学，你这栽在那里，你只为了考试，你只是为了只是一百分的努力，你没有做得主啊。所以以前瑞严禅师呢 他是这个有一次车祸以后，他是教人家说，他自己就常常每天啊，有时候他就会自己叫主人公，他问叫自己叫主人公，然后呢自己叫自己，喂，自己呢回答，然后呢醒醒着啊，大师祖说你要清醒一点哦，就是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留意，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一个警觉，所以就称说叫做局外人。我们来看这个庞蕴呢，有一次他自己啊，那么他这个有一天自己下外头下雪，那这个有一位呢这个常客跟他在一起，他就讲了，他说外头好雪片片哈，他说外头的这个好雪啊，这个雪花真好，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没有落到别的地方去，他不落别处啊，就落在我恰到好处，不落别处，这个话如果我觉得你心里面想，好，这一场雪怎么下在这边不下在另外一边，我们的心里头是起了二，但他不是，他不落别处。一个人这件事情他也觉得这样子我能够接纳，对那一件事情我的心也能够接纳的时候，我就不会对那件事情产生了一种敌对防卫，甚至于想要摧毁他的那种情绪。可是我能够看清楚，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我能够知道说，哦，他就在我生活里头，而且我能够调试的看清楚他跟我也可以适应的恰到好处，所以他没有落到别处。一个能够感觉到周边的东西对我都蛮顺的人，他是不是更有力量去做事情？对，如果内心里头觉得处处都不得志，处处内心里头都觉得挫折感很大，那个人他能做事情吗？没办法做事情。所以他能够调整到那个不落别处来的时候，他要去回应才有正确的回应，否则他不会正确的回应。一个科学家他也必须是啊，这个好雪片片不落别处，他才真的会去研究啊，这整个事理的这个真相，要不然我会落到别处去，他不落别处才可以。也就是说那个不落别处其实是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调整的。我们稍稍再比个喻子，比个喻大家可以了解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不满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精神生活就越坏，我们的心情里头的烦恼跟障碍就越多，是不是这样？我看起来那些能够做研究做大事情的很多的人，他们的心胸都比较宽，都比较宽。好，我们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心胸比较宽，比较不会不满，比较不会在那个地方起这些结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也比较圆满，也比较自在，生活的品质也好得很多，不管是在做事或者是在平常生活的品质上通通都一样。所以有的人是从头到尾就没有，从早上醒来眼睛张开到晚上睡觉，没有一件事情他看得顺眼的，好雪片片片片都落到别处，你去看吧。那 这个觉性好的，他就不比较好的，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他很清楚。那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庄严佛净土。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意思吗？他能庄严佛净土。所以嘛，我几次都一直在提醒大家，我们每天念佛，如果你连十地菩萨里头的欢喜心，把这个心调整回来，让自己的觉照能够觉照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在日用事里头都能够现神通，都能够现喜乐，没有从这个地方开始，你到极乐世界，你那个地方人家都很高兴，你心情一直不好，你去了也是看不惯了，这有什么好快乐呢？你们怎么都每天都这么开心干什么呢？是不是呢？是，它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是很啊，独独当然在那里看到了它的意义，看到了它的价值，看到了它的真实，而且都对它得到了启发，所以有情界里头它一样可以成就菩萨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来看呢，是不是讲人真的很容易挑剔呢？很容易拣择挑剔呢？起分别心呢？会啊，我们人很多事情是挑剔坏来的啊！你看那小小的小孩子，父母亲常常挑剔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切也不要，他一个下个在你卖，阿公哈，个拍气哈，你这后尾就扣加好了。你一直都在批评他，这个小孩子将来信心都崩溃了，都垮掉了。他没有办法面对很多的这个无常的变化，他没有办法。但是有的小孩子，他的环境不一样，他说：“对，这个地方能做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一点，你如果怎么做的话会更好。”他得到的鼓励比较多，他就会比较活泼，比较好。那么所以。拿自己的小孩子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那更严重，让小孩子会走不出去，或不敢去跟别人来往。每一个人都一样。其实我真的是好，有时候会这么想，说成绩不好，但是出去外头跟别的小孩子在一起，一点都不会自卑的那个教育，我认为他是很成功的。将来他那个力量，等到有一天他想学的时候，他还是来得及，他还是来得及。最怕就是功课很好，有一个虚胖的自尊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没有考好，自己就要崩溃了，这种人麻烦就大。好，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容易去拣择，容易去比较，容易去挑剔啊。我们看哈，这个唐朝的赵州啊。重脸